高峰真理第七册，意象的高峰与基督身体的实际，第四篇，基督身体的实际二。祷告，主啊，为着你的恢复，我们满心感谢。在这世代中，你把你的恢复启示给我们看见，也把你的恢复托付给我们，要我们把你的恢复传播到全世界。主啊，因着你的怜悯，因着你的恩典，你也实在做到了这一步。主啊，只是我们觉得，直到今天，我们还是有非常的亏欠，有诸般的软弱，我们在地上的生活、行动、工作，还不够活出神人的样子。主啊，我们求你今天晚上再开我们的眼睛，在我们里面给我们清楚的看见基督身体的实际，就是神人共同的生活。哦，我们实在仰望你祝福我们，向我们说清楚的话，也求你拯救我们脱离废话，赐给我们纯净的话，炼净的话。阿们。关于基督身体的实际，我觉得我里面的负担还没有卸掉，所以今天晚上我们还需要来说到这一点，然后我们要提一点警告和提防的话。基督身体的实际，神人共同生活。简单的说，基督身体的实际就是神所救赎的一般人和神人基督一同过神人的生活。在基督成为肉体死而复活之前，宇宙间有神在天上，也有人在地上，但是在宇宙中没有一个人是神又是人，而且这个神而人者不是眨眼之间就变成了一个人，他乃是照着人天然的律，在母腹承孕九个月，然后生成一个人。他从做小孩子起，在地上活了33年半。我从前对这事一直有个问题，为什么主要那么久活在地上？他在地上33年半，好像只有末了的3年半出来传道，出来带领门徒们，是真正做神的工作。主在地上的前30年，福音书提的并不多，不过我们能读出来，他是在一个穷木匠家里生活，人们称他为木匠。但我不明白，主在地上过那30年的木匠生活到底是什么意思。现在因为光的照耀，我就看见他乃是用33年半的功夫在地上活出一个神人生活的模型。等到他死而复活之后，就产生了许多弟兄，以他做长兄，和他一同做宇宙中的大人。这个宇宙大人是什么呢？就是神人，是神又是人，是人又是神。他先在地上生活，活出一个模型。他这个神人是怎么生活的呢？他有人的生命，他的的确确在地上是一个人。他也饿，他也渴，他也睡，甚至他也流泪哭泣，疲乏困倦。他不仅像一个人，他就是一个人。但是他这个人不是凭着他里面人的生命活着，他乃是凭着他里面神的生命活着。他活着，但不是他单独活着，他不是凭自己的生命活着，乃是凭神的生命活着。他清楚地告诉我们，他说的话，他做的事，都不是凭自己，乃凭差他来者那一位。在约翰6章57节，他也这样说，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但是活的父差他来做什么？一般的基督徒很自然地答复说，父差他来做救主，为人赎罪，或者再说的多一点， 是来把神的生命带给人。这样说并没有什么不对，但这完全是肤浅的说法。神差主耶稣来做什么？他乃是差他来做人，凭神的生命活出一个神人的生活来。这样生活的结果就产生一个宇宙的大人，和他一世一样，是人，却是凭着神的生命活出神人的生活。我切切盼望你们把约翰六章五十七节的话记得清楚。到底神差遣主耶稣来做什么？你把约翰福音整卷读过，你就懂得这一节的意思。神差他来，就是叫他做一个人，凭神的生命活出一个神人的生活来。他在地上33年半，活出这种生活的典型来。以后他就来到十字架上受死，然后经过死而复活。他在他的复活里把他自己那个人性带到神里面，而由神升为神的长子。不仅如此，在他的复活里，神所节选的人也都在他的出生里与他一同出生。以弗所二章五至六节告诉我们说，神叫我们一同与基督活过来，他有叫我们在基督里一同复活。这个活过来并复活就是出生。怎么知道呢？因为在行传13章33节那里说，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时，就对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了你。是在哪一天生的？是在主复活那一天生的。所以复活一完成，神的长子，神的众子就都生出来了。他这样一位就成了赐生命的灵，他把自己和神的众子都在复活里生出来了。主耶稣复活升天了，如今他在天上就是做赐生命的灵。这赐生命的灵就是那位成为肉身经人生死而复活的神儿人者。这赐生命的灵把我们重生之后就住在我们里面，调在我们的灵里，带着我们过神人的生活。他就是那位神儿人者，经过死而复活成为赐生命的灵，也就是那是灵的基督。他在他的升天里做了新约的中保，做了新约的担保者，做了大祭司，做了天上的执事，如今在天上做一件事，就是把他所救赎而重生的人都做成神。怎么做法呢？就是在他们里面一直把他们分别为圣，把他们更新，把他们变化。这个变化就是神化，变化的目的就是叫人成为神，直到把人磨成他的形象和他完全一样。他的形象就是神而人者。不错，他是人活在地上，但他不凭着他那个人的生命活着，他乃是凭着神做他的生命而活着。所以他拒绝自己，否认自己。他33年半在地上，天天都是过着一个否认自己，拒绝自己，而凭神活着的人。这种生活就是在十字架下过复活的生活。所以就着基督来说，在他到十字架上去受死而复活以前，他天天都是过着死而复活的生活。死就是拒绝自己，把自己摆在死地，复活就是把神当作生命活出来。所活出来的虽然是人的生活，可是所显出来的美德乃是神的属性所变成的。耶稣在地上的生活乃是神人共同生活的典型。主耶稣真正是个人活在地上，但他不凭他那个人的生命活着，他乃是凭神做他的生命而活着。这样他就在他的生命中并在他的生活中把神的属性活成他这个人的美德，显在人眼前。你在外面看他是人，但是你越观察他，越跟从他，你就要说他实在是神。在四福音里我们看见， 那些加利利人跟从主三年半，开头的时候他们觉得他是个木匠的儿子，是一个人，慢慢的他们越看主耶稣身上的美德就越显出来，这些美德绝不是人能有的。那这些美德从哪里来的呢？当日加利利人不晓得，今天我们晓得，那些美德乃是神人耶稣这个人，不凭自己活着，却凭神活着，就把神的属性活出来，所显出来的就是那位神而仁者的美德。等到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后，他的门徒也明白了，他们到那时就知道基督是神。他们不仅是因着在三年半中看基督平静风和海，叫死人复活这些神迹，才认识基督是神。他们乃是因着看见神自己那个本性的属性，经过这一个人活出来，做了这个人的美德，而认识基督是神。在基督这个人的美德里，无可疑问的就是神。所以到福音书的末了，你就看见门徒们对他是神的认识太深了，太高了，不像今天基督徒一般的情形。基督这样死而复活而产生了我们，他不是客观的把神带到人里面，乃是主观的把神带到人里面。他怎样把神带到玛利亚里去，他现在同样的把神带到我们这些蒙他救赎的人里面来，这样他就开始使我们成为神。也就是说，他把我们升为神的儿女，我们既是父神在他里面生出来的，我们的父神既是神，那我们这些生出来的儿女岂不都是神吗？父是神，生出来的也必定是神。但是我们虽然这样生了，我们身上还是旧造，我们还在我们的肉体里，我们还是天然，还是旧人。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我们仍旧是污秽败坏，我们住在世界里，一直受世界污秽的沾染。那怎么办呢？一般基督徒受教导说，耶稣是万能的主，是昨日今日到永远一样的。他今天在天上为我们祷告，他能把我们拯救到底。但是神给我们看见，这样的道理虽好，却是浮浅的，也是不够准确的。他们只知道基督在天上为人祷告，体贴人的难处，在环境中赐人一臂之力等等。然而实际不是这样，实际乃是这位升天的神人是神又是人。他是人，但不是从前创造堕落的人，乃是创造堕落而经过死而复活并且被提高的人。现在他在复活里乃是这样一个人，同时那个神也不是成为肉体以前单单纯纯的神，现在这个神乃是终极完成的神。他里面有神又有人，有人生的经历，有死的效力，也有复活的大能，这些都调在一起成了一位复活的灵。这在旧约出埃及30章23至29节里有清楚的预表。一新的橄榄油调和着四种的香料，没药、香肉桂、菖蒲和桂皮，一共是五种。这是表征神的灵调和着基督的死和他死的效能，还有基督复活和他复活的效能。这一切调在一起，这一切调在一起就成了一个复合的膏油。不光是油，而是膏油，乃是用这个膏油才把帐幕、侍奉神的祭司以及一切与神的敬拜有关的都膏了。人成为神的生活是在十字架下过死而复活的生活。主把一个典型的神而仁者实实际际地活出来之后，就去死而复活，完成救赎， 把我们救赎了，又把我们重生了，并且把我们生得和他一样，我们与他乃是同生命同性情，这样我们就成为神，成了神的儿女。但是我们身上还有许多消极的东西，感谢主，在他的死里，他把这些消极的东西都解决了。他到十字架上去，是带着我们肉体去的，也是带着我们犯罪的人性去的。他把我们都在十字架上解决了，我们的旧人已经与他同钉十字架，所以这个旧人身上挂着的旧造、肉体、撒旦、世界，也都在十字架上解决了。今天我们既得着了重生，就绝不能再有份于这些东西，不能再凭这些东西活着。我们乃是拒绝我们的自己，像主耶稣拒绝他的自己一样，我们的自己是败坏的，是败坏到不可医治的。基督自己是一点恶也没有，他自己是绝对善的，连他那善的己都需要摆到一边，何况我们恶的己，岂不更需要摆到一边吗？所以今天我们要有基督身体的实际，就必须活神人的生活。我们要活神人的生活，就必须接受十字架。诗歌464首第一节说，我若认识复活大能，必爱十架的模型，唯死能使生命长成，若不死了就不生。第二节说，基督要在我心成形，我就必须死干净，天天活在十架阴影，时时致死魂生命。我们若是认识复活的大能，我们一定喜欢十字架的模型，愿意在其中被磨成。所以腓立比3:10说，磨成基督死的形象，乃是借着基督复活的大能。我们凭自己是不能被磨成基督的形象的，我们凭自己是不能拒绝自己的。我们磨成基督的形象，乃是靠着他复活的大能。而这个复活的大能不是一个东西，不是一件事情，乃是一个人位，就是赐生命的灵。赐生命的灵就是复活的灵，就是那是灵的基督，也就是经过过程终极完成的三一神的终极完成。这就是复活。主耶稣曾明明地说，他就是复活。所以复活就是三一神终极的完成，就是那个是灵的基督为我们成功的救赎，也就是今天住在我们里面赐生命之灵。他今天住在我们里面，将神的生命天天分赐给我们。这个神的生命乃是一个神而人者的生命，是神成了人来做神人，而不凭他人的生命，乃凭神的生命而活出来的。不再是我单独活着，乃是神我共同生活。我们活出神人的路，就是死而复活。我们天天没有一秒钟不是在死，我们天天没有一秒钟不是在凭里面赐生命的灵而活。按我做基督徒的经历，开头的时候，在我没有得到尼弟兄的帮助之先，我虽然有追求，却一点都不懂得什么是生命的经历。我受了弟兄会7.5年的教导，都是教导那些外面的皮毛。从我接触尼弟兄以后，我就知道我需要死，我需要留在十字架上，我需要随从圣灵而活着。慢慢的，在主的恢复里，主就给我看见，还不止这么多，这个还不够，你还必须看见，今天主所要的基督徒的生活，乃是你整天每分每秒钟都在死之下，和住在你里面的三一神，那是灵的基督，那赐生命的灵，同生命同生活。所以那首新诗3说，不再是我单独活着，乃是神我共同生活。基督教里对于这事有一个错误的道理， 他们有些人说，我们基督徒是活一个交换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太坏了，所以基督就把它钉在十字架上，而把基督换来活在我们里面，因此是交换的生命。这个说法是错的，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个人不是钉在那里就了了，他又复活了。不错，加拉太二章二十节的确说，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但并不停在这里，我们又和基督一同复活了。一面我们已经了结，另一面复活的我仍然活着，我并没有交出去而得着一个替换的生命，乃是旧我被提高了，有基督在这个新我里面活着。所以保罗说，一面他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是已经了结了，但是他接着又说，我活，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但并不是说就没有我了，因为我现在活着。我怎样活着？乃是借着运用神儿子的信而活，也就是凭着基督自己而活。不再是我，不是说没有我了，乃是说再没有我凭自己活着了。不是说我与基督同钉，基督就来顶替了我，再也没有我了，这样讲是不对的。基督活着，我们也要因他活着。主耶稣在约翰14章16至17节对门徒说，我要求父，他必赐给你们另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实际的灵。在19节主又说，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乃是到主复活的那一天，门徒就知道主活着，他们也要活着。但他们活着和从前未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时的活着是不同的，从前的活着是凭着他们自己的生命活着，现在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以后的活着，乃是凭着那叫他们复活的三一神的生命活着。在约翰6章57节，连神所差来的基督都说，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基督乃是因父活着，就是说他不凭着自己活着。这个因字希腊文的意思很难确定，有些译本就翻成凭父活着，但这样的翻译并不对。达密对这字的注解说，这个字在这里不是凭着的意思，也不是借着，因为因着的意思。主受父的差遣有一个使命，就是来把父活出来，所以主既受父的差遣，就来把父活出来。父差遣主，就是因着这个缘故。达密又说，这里是指着神所事的以及神所生活的说的。神有他的所事，也有他的生活。子受差遣来的使命，就是把神的所事和神的生活活出来。主在约翰6章57节接着说，照样那吃我的人也要因我活着。因主活着，就是把主的所事和主的生活活出来。基督复活了，灵进到我们里面来了，到那时候因他活着我们也活着，他活着我们也因他活着，因为他与我们，我们与他一同活着。所以在复活里，他和我们，我们和他完全连接相调为一。因此保罗才说，在我活着就是基督。又说，总叫基督在我身体上，现今也照常显大。保罗活着，但是所显出来的不是保罗，所显出来的乃是基督。当初耶稣活着，但是他所显出来的不是耶稣，不是拿撒勒的木匠，所显出来的乃是神。耶稣人性的美德所彰显出来的乃是神的属性。这个活出来的就是神与人连结相调而成的神人。这个神人在基督的复活里扩大了，原来是一个儿子， 现在扩大为长子和众子，这个扩大是一个生机体，这个生机体就是基督的身体。基督身体的实际就是神人连结相调，活出一个团体的神人。基督的身体不光是一个词句，乃是一个实际。基督身体的实际就是神人连结相调，活出一个团体的神人。为此，我们必须经过死而复活，天天死，天天复活。我们也必须天天在灵里，照着灵而行。我再说一点我自己的经历。这些年来，我自己觉得还算可以。但最近主给我看见，我虽然告诉弟兄姐妹，神的百姓是神的妻子，应该以神做丈夫。虽然我讲的头头是道，但实际上我自己的生活并不是以神做丈夫，而是以我自己做丈夫。因为我是照着道德的水准对我的妻子，不做坏事，也不说坏话。然而我不是以神做丈夫，凭着他说话，我乃是自己做了丈夫，凭自己说话，凭自己谈工作。最近因着我看见的大异象，我就天天在操练。当我要对人说话的时候，里头就说，这是你要说，还是你的丈夫要说？换句话说，这是你自己要说，还是住在里边的那灵要说？你这样说话，是不是在那灵里做？是不是照着那灵说？如果我们都用这个标准来衡量，我们就会看见我们差得太远了。我们虽然看见基督身体的这个意象也讲得很清楚，但是基督身体的实际，我们所有的只不过是寥寥一点。身体的一就是那灵。我们在聚会里所做的、所讲的，大部分都不是基督身体的实际。我们大部分有的不过是外面一些东西。我们有地方召会，我们知道怎么成立召会，怎么设立长老，怎么安排执事，怎么有好的聚会。就是不该单单一个人讲，乃是应该个个都做伸言者，操练伸言。这些虽然都没错，都是对的，但是到底这些是不是在那灵里照着那灵而做的？我的答复是说，大部分都不是。所以连我们在主的恢复里也很缺基督身体的实际。活出基督身体实际的路，就是神人连结共同生活，经过死而复活。死把我们这一面的一切都清理了，复活把我们的人性提高了，而把我们升为神的众子。现在我们虽然是神的儿女，但是我们身上还挂着许多消极的东西，因此我们天天不能离开十字架，我们必须天天死，时时死，一切都死。无论你对人讲地方召会不是独立的，或者你要对人讲地方召会一面是独立的，一面是连结成为一个身体的，你都必须是在基督身体的实际里，也就是在灵里讲。说地方召会是绝对独立的固然不准确，说地方召会一面是独立的，一面是连结成为基督宇宙的身体，固然是对的。但是原则上讲的人都是在自己里讲，都不是在灵里讲，也都不是照着灵而讲，所以所讲的都是毫无意义的。你若看见这亮光，你不必讲什么，你自然而然保守了身体的一。我们怎样保守身体的一？这个一是什么？这个一就是那灵。因此以弗所四章四节才说，一个身体和一位灵，这就是身体的一。你一在灵里，你就保守这个一；你一不在灵里，你说不是分裂也是分裂。警告与提防。 现在我要讲一点警告与提防的话，我们都必须警惕，因为我们个个都有雄心，没有人是没有雄心的。最害我们的，最拦阻神的，最破坏主的恢复的，并且最毁坏基督身体的，就是我们的雄心。人人要做长老，要做使徒，最低限度要做执事，做不到执事也要做个带头的，这是一面。另一面，在为主做工上，我们讲道要讲的拔尖儿，讲的比别人好，做的工要比别人强，带人得救要比别人多，所带领的召会也比人高一等。一切分裂的主子都是在雄心里，雄心没有了，什么分裂也没有了。我和倪弟兄同工，我首先看见倪弟兄这个人是没有雄心的，他只知道做工，他没有雄心，因此我很受他的影响。我这60年在主的恢复里，我没有雄心。你去追查我的历史，在烟台，在上海，在台湾，我都没有雄心。我只知道劳苦做工，做完了，主带我走了，我就走了。我们回头看我们中间主恢复的历史，所有那些有雄心而持异议的、背叛的、制造分裂的人，无论是在中国大陆或是在台湾，他们今天到哪里去了？那时在台湾持异议的人说，他们看见异象了，说前面的同工都老了，要装棺材了。但今天我要问，他们的异象到哪里去了？我曾警告他们说，你们一离开这个立场，你们要分而再分，分无止境。我的话都应验了，他们那4-5个人没有2个在一起，有的回到世界做事去了，有的不知到哪里去了。我这次写列王记上下的纲要，看见主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审判，并且他的审判是严厉的。至于最近那4个领头背叛的，他们今天做什么？他们道没有可讲的，工没有可做的，只是到处攻击我，造了许多的谣言，到处制造分裂。我愿意你们看见这些历史，因为前车之鉴，从倪弟兄开始，凡是忠信诚实留在主的恢复里的人，没有一个不蒙祝福的。即使他们没有多少恩赐，也都带下祝福来。这些是我提起的一个警告。至于防备一面，就是一直不要让你的自己天然救我肉体和个性复活。在主的工作上，我们没有雄心，没有比较，没有争竞，没有嫉妒，我们也绝不看别人的错，总要看别人比自己强，不夸奖自己所做的，不嫉妒别人所做的，也不论断人的错误。你即使明知道别人做的不对，有短缺之处，你不但不批评，你还去帮助。主差遣我们出来，不是拿着一根量尺来量人的长短，主乃是差遣我们出来把基督供应人。我们要学习谦卑，凡别人有我们没有的要虚心接受。人人都有短处，但主没有叫我们出来接人短处，主是叫我们供应人生命，供应基督。最后，我们在工作上只有劳苦，不要展扬夸耀自己的工作，不要恋战居功。你们走了就是走了，什么都交给别人。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没有雄心，没有夸奖，没有比较，没有指责错误，是因为我们看见了身体。结果我们今天所做的不是我们个人的工作，乃是神历代的经纶，就是建造基督的身体。主能借着我们和别人的连结，而把神而仁者的生命活出来。所以新诗第3节说，不再是我单独活着，乃是神我共同生活， 并与众圣神里配搭，建成三一宇宙之家，且成基督生机身体，做他显身团体大器。这就是基督身体的实际。我们若看见这个，我们就不会注意外面的做法。一切若不经过死而复活，那都是旧造。做的不对是旧造，做的对也是旧造，都是毫无价值。在侍奉神的事上，我们要看见，第一，神是轻慢不得的；第二，神在宇宙间不光有物质方面的定律，也有属灵方面的定律，并且属灵方面的定律更是严谨的。所以我们一摸着神属灵的工作，就非受他的定律限制不可。只要稍微差一点，我们就寥寥。正如在场上赛跑一样，你必须在两条线之间跑，你一踏上白线，你就出线了，你即使悔改也不行，这是真的。我从前就曾讲给那些有意义的人听，我警告他们绝不能制造分裂，绝不能背叛。我到今天很少看见有一个背叛的人悔改。无论你做什么，传福音也罢，下乡也罢，去美国也罢，做训练也罢，千万不要看你做得比别人高，也不要与别人比较，觉得你做得不如别人高，你里面就灰心，这些都不能有。我们只知道劳苦，只知道天天死，天天复活，天天在灵里行动，就是照着灵而行。其他的一切，我能在这里做见证，是主负责。